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苏琴。苏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是的，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守住收听这个节目。在这里呢也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听这个节目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偶尔的看到良友电台怎么有一个辅导的节目，自己在听这个节目也好，希望你能够锁定听吧，好好的收听。因为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我相信一个成功的人不是他的事业成功就是成功，而是他要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家庭。当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幸福快乐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困扰，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的难处的时候呢，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因为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所以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接听你的电话。礼拜一早上是黄嘉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接听你的电话，那礼拜三早上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有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那我们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也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除了打电话跟我们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在电邮里面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们。另外还有短信也可以互动，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上个礼拜五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有些父母呢不懂得怎么去教育孩子，甚至呢把孩子宠坏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当然每个家长都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爱他宠他，但是过分的溺爱呢只会对孩子有害无益。如果你家孩子有下面这几点的表现的时候呢，作为家长的你，你就要好好的反省。第一个就是不尊重长辈。被溺爱过度的孩子呢，不仅仅把家长的话当作耳旁风，有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不顺他的心意的时候呢，甚至他会动手动脚。那有些家长呢被孩子就是这样的打了之后呢，还会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孩子很有出息。我再次的提醒你，一个从小就敢打父母的孩子，你还能够指望他去孝顺你吗？家长如果不及时的纠正孩子的这种行为的话，等你老了，你哭都来不及。第二呢，就是经常躺在地上打滚，然后呢，要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孩子威胁家长惯用的手段就是躺在地上打滚，尤其是在商场里面。在这个时候家长的心如果是一软妥协了，孩子呢他尝到了甜头，那他就会更变本加厉，用这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你家孩子第一次在外面用这种方法，那你呢做家长的你就不要去搭理他就可以了。 你不理他，无论他怎么哭怎么闹，等他闹够了，他自己会站起来，并且他会看到，哦，原来我在地上打滚是没有用的，那下一次他就不会再犯。第三就是自私，他喜欢看的电视永远他就在看那个频道，他爱吃的饭呢，他爱吃的菜呢，永远摆在他的前面。孩子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丝毫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很自私自利，不爱分享。那如果家长这个时候迁就的话，就会让孩子不懂得换位思考，永远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让着他。等他进了社会，进了学校，他的个性就很难融入在当中。最后就是喜欢索取，孩子总是不满足，经常的跟爸爸妈妈要这个要那个，家长自己舍不得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孩子却拿着父母的钱心安理得的买各种名牌，这样的话只会培养出一个白眼狼，家长付出再多他也丝毫不懂得感恩。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家孩子没有这几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现在打起精神来开始去面对也来得及的。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苗姊妹你好吗？
你好主持母。
你好你好。苗姊妹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是不是关于你发的那短信还是电邮的事情啊？
主持母你好。
你好。
就是我想就是昨天给你发的那个邮件，然后说了一个就是说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问你的丈夫现在在哪一个国家？
他没有跟我说，我也不清楚。
然后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呢？
他昨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么多年在外面就是又开始赌博了。
那你没问他是哪里吗？
我问了，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不跟我说实话，他就是以各种的谎言。一开始我问他的时候他说在哪个地方，然后你要是再问他的话他就是又是其他的地方。就是我现在不想问他的原因就是他现在你给他说话他几乎就没有一句诚实的话，所以说有的时候我都知道他说的是假话，我就不想再去就是过问太多。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在那边又赌钱了，而且借的是赌场的钱，借了是22万。然后现在就是他全都输进去了嘛。全都输进去，然后赌场现在给他的时间就是3天的时间。给他3天时间必须把这个钱还上，他现在就是找他的同学去借。他这个同学现在就是说之所以愿意帮他，是因为他现在他还欠他同学这个二十万。
所以
就是
加起来就是40多万了。
42万，对。然后借这个钱，他的意思他来找我，就是让我来给他做担保。
然后
他现在就是我现在顾虑的就是说他，我担心就是说他这个毒瘾他戒不掉。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我很没有安全感，我就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他，因为就这么多年了嘛。虽然他出去了大概是不到4年，是3年多，就在这个3年多里面，你知道吗，他对我和孩子就是没有一丁点的关心，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就是他总是在他就是遇到问题了遇到困难了他才会来找我，平时的话根本就是你就是联系不上他吧，他也不会去关心你，也不会去关心孩子，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他这一次惹祸了他打电话找你啊？
对，他就让我来给他做这个担保，他的同学才会借给他钱吧。
那我问你，你听了他这样说，你有什么感受啊？他这样在外面赌博，从来不关心你们，有事才找你，现在惹祸了，找你叫你做担保，你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感觉很痛苦。
除了痛苦之外，你现在要做个决定嘛，对不对？听他的呢，还是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就是想着，如果我要是帮他的话，但是我心里面就会有很多顾虑，就是我担心他不回来，他会再接着留在那个地方赌，然后我让他回来，他也不会听我的。
嗯，
这就是我顾虑的地方，他不会去做出改变。
那苗姊妹，我相信你的年龄还是很年轻，但是实际的生活呢，却时时让我们去做一些判断跟决定的。那在这个节骨眼儿，我就想听一听你自己的决定是什么。
其实周师母，我不想让孩子就是没有父亲。
这样的父亲对孩子有意义吗？你们结婚了多久啊？
结婚有两年多，然后他就是因为赌博嘛，就离婚了。
离婚了，那现在跟你没事儿了？离婚了吗？你们是不关你的事儿啊。
然后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想为他做这个担保，但是我的顾虑就是说，我并不相信他能够悔改，也不相信他能够回来，我也不相信就是说他真的是能就像他说的对我的那些保证，我根本一点点都不相信。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内心还是挺平静的。就像您问的一样，这样的父亲对孩子没有什么益处。你要说让我放弃的话，我也会放弃，我心里也不难过。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做担保呢？
我没有给他做担保，我就是想咨询您一下。
苗姊妹，
就是，
你们已经离婚了，对不对？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离婚了？
对，离婚了。
在法律上，你们是没有任何的瓜葛了，对不对？
嗯。
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当时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赌博嘛，他赌博，然后他也不给我说，就是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从来都不跟你说，就是等到事情出现了问题了，他才会，就是，
好，
他才会告诉我结果。
好的，那这个是之前你们离婚了有多长时间呢？应该有两年多了，对吧？
我们结婚是两年多一点，然后就离婚了。离了婚一直到现在是六年的时间。
离婚到现在差不多六年了，那你为什么他还要找你啊？你跟他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嘛？他跟你离婚了，所以他不找你，他不关心孩子，这个也说得过去，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但是现在有问题了，他来找你，你为什么放不下呢？
我放不下，可能就是我不想让孩子，就是说没有父亲吧，其实就这一点。
好，
我对他真的是
好。那我问你，这样的一个爸爸对孩子有什么好处？不闻不问，从来都不关心孩子，现在留给孩子的就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如果你们现在没有离婚的话，我就不会这样跟你说，我可能还会在想，你不要帮他担保。因为他惹的祸他要自己担当，对不对？赌徒最大的一个毛病是什么？今天为什么赌徒一直赌下去？就是有人给他一直帮他付这个欠债的问题，所以他的赌博的问题永远不能够改过。那现在呢，更何况你们已经离婚了，苗姐妹，对你来说，这个人其实那难道你跟他离婚是还是？我觉得你的离婚的意义是什么？离婚了就是表示他这个人真的是就是完全不能够负一个责任来照顾这个家庭，做丈夫跟做爸爸的责任。所以你现在一结婚你就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跟他离婚了嘛？对不对？
对，
对呀。那现在离婚大概快六年了，现在他惹祸了，他来找你。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还年轻啊，孩子现在应该是五六岁了，对不对？
对。
苗姐妹，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反省这段时间你当初跟他在一起你们做的决定。那现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你更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你智慧，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能够因为有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扭曲的想法就想孩子有一个父亲，所以呢他现在堵成这个样子你还是帮他担保，但是你知道你怎么帮他担保也没有用，他这个人是不会回来的，他这个人是继续会赌博的，对不对？
对，我心里就有这种想法。
对呀、
啊，不会回来。
那你既然知道他不会回来，他这个赌博的瘾呢，我觉得他没有改进。他如果是你们离了婚，就因为这件事情而惹的祸，他离了婚，他接受了教训以后，他开始慢慢不赌了，赌的越来越少了。那这个表示有希望，表示你可以期望将来有一天让他再回来，你们再成为一家人。但是现在是变本带利的，跟朋友借20万，现在又跟赌场借20多万，你觉得有希望吗？
没有希望。
那你纠结什么呢？
可能就是还是对信仰有误解吧。我以为就是就是说上帝还是不希望我的家庭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吧。
你第一步，如果是你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找错人了，你认为在结婚之前你们的认识不够清楚，你也没有完全的认识他这个人的人品，他是不是一个预备好进入婚姻的人。我看你的丈夫他大概是根本都没有不明白婚姻是什么，因为一走进婚姻以后他的责任跟角色就不通了，是不是？但是他现在完全做不到这一些的时候，那你就要有一个领悟，就是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神给你开路让你能够遇到另外一个弟兄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衡量，怎么跟他相处，而不要继续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同样的错误的决定，这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啊，明白吗？
其实你跟我说的这些我妈妈也跟我说过，但是我感觉
听不进去是吗？
不是听不进去，我妈妈说，她说上帝也许会为你预备另一个人，但是我不相信。
单亲家庭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苗姐妹，我觉得你现在还年轻，你一定要从错误当中自己要领悟一些东西，免得你的错误你的失败是白白的失败了。我们可以跌倒，但是呢跌倒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跌倒的错误在哪里，而下一次就避免不要做一个同样的错误的决定，对不对？你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家庭的话，你就好好的积极的去面对你的生活。首先你先要阳光，你今天是很口口声声是为孩子，但是你自己不开心，你自己纠结，你自己一直扭曲一些观念的时候，孩子跟着你，孩子也痛苦啊，明白吗？
嗯，
现在已经没有爸爸的角色了，那你做妈妈的，最起码你做好妈妈的角色，让孩子阳光，让孩子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面也能够开开心心的去过每一天的生活，你自己开心，孩子开心，而你自己又很清楚你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把你的前途这个家庭交托仰望给神，神会垂听祷告，神也会给你开出路。但是我再次的说，将来有一天你再一次遇到一个弟兄的时候，你就不要做错误的决定了，你要一定要好好的去反省这个人是不是预备好能够接纳你们这个单亲家庭，他是不是能够承担做爸爸跟做丈夫的角色，明白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这样去想。
为什么不敢这样想啊？
不知道，就是心中很害怕。
你害怕些什么？你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就是心中有一种恐惧吧。就像你说的这些，我都想都不敢想。
为什么不敢想？
我感觉没有人会接纳我。
苗姐妹，每一个人都会失败，所以我现在借着这个机会也告诉你，你要让你的孩子学习失败的功课，让他从小知道人都会失败，但是呢，不是白白的失败，失败了之后怎么样重新的再立起来，这个才是真正帮助他以后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其中一个秘诀。你看你现在失败了，你就不敢面对生活了。谁没有失败？我问你，我们都是期望结了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了这个家庭，丈夫妻子都努力的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这个家庭的缘故去付出，去维系这个家庭。但是呢，你看到了吗？很多破裂的家庭在我们周围附近都有，对不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这个样的，我觉得这是你的性格的问题。当你的婚姻破裂的时候呢，你不要一直纠结，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都是新的，对吧？
对，
神每一天都赐给我们新的一天，那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就要好好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那关于你丈夫欠债的问题，我讲得很清楚，一个赌徒他欠了债，如果你帮他还债的话，他永远不会改过自新。听明白了吗？
这个道理我明白。
听明白了，
这个道理我明白。
好，所以呢，他如果再来找你叫你做担保，你告诉他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要担当，更何况你们现在是离了婚的这个情况，所以请你很清楚地告诉对方，好吗？
嗯，好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错事情都要自己去负责任的。第二个，我真的是在跟你的沟通里面，我担心你的孩子，他已经没有父亲了，父亲的角色已经缺席了，但是妈妈呢，妈妈却没有好好的用爱去照顾他，陪伴他，给他一个乐观积极的生活的态度去面对每一天。其实我觉得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孩子健康的成长的，只要你自己明白，只要你自己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孩子一定会好好的成长。但是你一直纠结，你一直在那里想的就是有一个爸爸就好了，你不健康，你的丈夫也不健康，那这个家庭在一起孩子会健康吗？
对，然后其实我就一直想的就是我心里面最初的想法就是只想让孩子有一个爸爸，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爸爸的价值是不是对他这个他的这个成长，真的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您这一说我现在就明白了。
嗯，明白了这一点之外呢，你要留意的是你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对孩子现在的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你明白吗？你的态度也决定孩子的前面的人生方向。他一定会想我为什么没有爸爸，但是你也可以很坦白的跟孩子，如果孩子他能够理解的话，你告诉他说我们是一个单亲的家庭，虽然没有爸爸的角色，但是呢，妈妈愿意好好的去辅助你，帮助你，陪伴你，让你好好成长。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让神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让孩子从小就从你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知道有困难的时候要祷告，求神来带领。明白吗？
嗯，明白了。
嗯，不要纠结，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不是问题，跟你是没有任何瓜葛的，好吗？
嗯，好的。
嗯，先好好的装备自己，做一个好妈妈，先要帮助你的孩子健康的成长，这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好的。
嗯，继续为你祷告，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嗯，好，好的，好的。
嗯，好，
谢谢您，是我。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再见。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爱人如己的信息。啊，错，
唉，这么一吐，千千万万的病毒传播开去了。你今天分享的可是爱人如己的信息啊。
这
爱人如己，不随地吐痰，环境清洁皆大欢喜，空中辅导和您共勉。
杨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平安。
是，你好啊。
感谢主打进来了。我是给您打过电话，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打电话来呀。
还是因为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想呢，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在家庭当中荣耀神，但是需要和每个人都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就是我和婆婆之间相处的话，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太会说那个就是讨好人的话。然后婆婆呢是一个比较强势，就是我们同在屋檐下的话，就是大事小事，甚至买什么东西，婆婆都会要求按照她的心意来。然后就是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就和婆婆不知道说什么，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就说不到一块儿去。然后不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又觉得应该去打电话去问候她，但是总是突破不了内心，一直就觉得哎呀，和婆婆说什么呀，好像又没个什么说的。所以就一直突破不了这个心里面的障碍吧，就想请求帮助。
你们结婚多久了？
五年了。
五年都是住在一起吗？
没有，因为现在我是带两个孩子。婆婆是在村里面种地，然后到冬天秋天冬天的时候闲的时候，婆婆会来帮忙和我照看一下孩子。像这夏天的时候，春夏天的时候，婆婆就会回家里面干活。
只有冬天的时候来住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
公公也在吗？
公公一般就是除了种地之外，就是会外出打工。
如果婆婆冬天过来住的话，住多久啊？
最多的时候就一个月。
那这个不难呐，只住一个月啊，对不对？
对，但是就是现在就处到这样一种很尴尬的程度，就没有话说。因为我找是和不幸的丈夫结合，但是婆婆是信的，但是这几年相处下来，就觉得婆婆也只是这个知识上的一个信仰而已。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每次他说的话，我就不知道他说的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所以就感觉沟通起来特别困难。
我觉得可能你们还是这个关系不够亲密，已经结婚五年了，但是呢就是跟婆婆每一年在一起相处的那一个月你就觉得不太容易，对不对？
对。
我觉得婆婆信耶稣的话就应该比较容易沟通，但是你说婆婆信的可能不是很明白，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我觉得杨姊妹啊，你要感恩。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虽然结婚五年了，但是呢你没有跟公公婆婆一起住。有一些人呢结了婚都要跟公公婆婆一起住的话，那个摩擦就会更大，对不对？这个呢是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婆婆来住在你们这里，同时也照顾一下孩子，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啊。所以首先我觉得你能够看到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跟他相处就比较容易，而不是每一次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打出哎呀我的婆婆又来了，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不会好起来。所以圣经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要常常感恩，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首先你要感谢神，结了婚没有跟公公婆婆在一起住，但是呢，婆婆一年只来住一个月。第二呢，你要感恩的是，婆婆虽然信的不是很好，但是她是信主的，所以今天最起码呢，表面上来看也是你是信耶稣的，她也是信耶稣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你要帮助你的婆婆去认识她的信仰。她不懂嘛，她在农村嘛，对不对？
嗯。
所以你要帮助她，你可以找一些比如说很好听的诗歌跟她分享。你说婆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呢，神都会来顾念我们。而且这个歌词也真的是很给我们一些安慰。你就跟他一起听一些诗歌，找这个就是找话题跟他讲话。那他作为一个口头上说是信耶稣的人，我相信好听的诗歌他听了他也愿意听啊，对不对？那第三方面呢，有一些小事儿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那大事儿如果是他做了决定的话，你就跟他说，你说妈，这个大事情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也要问问我们，因为就是我们是这个家嘛，就是你是来我们家住嘛，那有些大事如果是我做的不好你可以提醒我，但是呢你要帮助我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不是你一个人做决定，那不然的话我什么时候可以成长呢？就是借助你的教导我就可以慢慢的成长了。就是一方面告诉他说不可以自己做决定，另外一方面也给他一些鼓励，就是说因为你来帮助我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带领我做决定的时候，以后我就会做得越来越好。你懂什么意思吧？那你这样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话，当然了，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突破你自己的性格，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难处，那你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对不对？内向的人就是不太爱说话，但是呢人跟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呢要多表达的话，这个关系会越来越好。如果你不说话的时候，那人家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你也要为你自己的性格祷告，你让神帮助你，就是说能够从内向能够慢慢转变，不是让你一下子变成外向的人，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表达自己，该说的话就说，那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对吧？
是。
所以呢不是只看到对方的问题，那从整个的这件事情来看的时候，还是总括一句话，就是要感恩，明白吗？
知道了。
对呀，要感谢神。然后你告诉他说，因为他是老人家，他有经验嘛，你就说妈妈，你有这么多的经验，你也可以帮一帮我，教一教我，那老人家就开心了，是不是？你的孩子多大？孩子多大？
老大4岁，老二1岁半。
正是需要你更多花时间来照顾他们的时段，所以你要多花点时间在孩子的身上。那尤其是冬天来的时候呢，你们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嘛，跟孩子一起来迎接奶奶的来临，你们一起欢迎他，他也会开心，因为他住的日子不是很长啊，对吧，杨姊妹？对呀，只有1个月，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你能够乐观积极用一个感恩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感恩的事情，而你整天发愁的就是哎呀婆婆这个不好婆婆那个不好，你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日子一天 就好像十天一样那么长，那过起来多痛苦啊，对不对？
是。
对呀、啊。
哎，和婆婆在，因为就感觉到特别的压抑啊、甚至小孩子穿什么衣服、吃饭什么，都是在婆婆在管，然后自己就好像一个外人一样。
嗯，你就跟他说，你说妈，我们要训练孩子，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穿什么衣服啊，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他，不能只吃他想吃的东西，营养要有均衡。但是呢，不要你什么都帮他做决定。如果你什么都帮他做决定的话，孩子就可能学不到一些东西。你就这样温馨的提醒他，你说不是说你做的不好，只是我们要给孩子机会，这样的话孩子长大了自己就会做决定了。你就这样的在旁边说嘛，提醒婆婆。
嗯，行。
对呀、啊，有话就说，不要憋在心里。最怕的是不讲，然后呢就这个不好的心情呢就一点点积压，最后呢就闹得大家关系就破裂了，这样的话就是上了魔鬼的当了。
对。
嗯，有的时候甚至你说的不好的时候呢，说错话的时候，你也跟婆婆说嘛，说妈，我是一个孩子，你要提点我，你要告诉我，你就常常你要学嘴甜一点。你要学着多跟他讲话。
好、oh.是需要突破自己，改变自己。
对呀、啊，对呀、啊，要突破自己。
我会听周师母的，学着感恩。
嗯，
不要定在这些不好的事情上。
对，每一天都是新的，神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要感恩的。
嗯，是的。
你开心，你感恩的时候呢，你的两个孩子也会阳光，知道吗？
嗯。
对呀、啊，
是的。
你每天不开心，你每天纠结，孩子就是从父母身上学东西嘛，就看到哦，妈妈每一天不开心，那孩子也是不敢说话，孩子慢慢的也变成内向的孩子了，对不对？
对。
嗯，你要鼓励他，你说妈妈是爱你的，无论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妈妈讲。那所以你能讲这句话，表示你自己先要开心起来。好不好？
嗯，好。
嗯，为你祷告吧，也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你自己信耶稣，你让神帮助你改变你的性格。我相信这个家，你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对。
嗯，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
就是、丈夫，
嗯，
再说一点，就是丈夫现在就也就是结婚5年，现在就已经，跟着信主了嘛，跟着信主了。但是上次我就感觉和婆婆分享一下这个很喜悦的事情，但是婆婆竟然没有什么反应。
嗯，你不是说她信的不明白吗？
嗯，
所以呢，你也不要期待说我跟你分享了，所以你应该特别开心。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期待的时候，他达不到，那你就会失望啊，对不对？
嗯，是。
对呀、啊。
对，是，谢谢周师母的提醒。
嗯，跟婆婆相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把她当成自己的妈妈对待，有什么话就说，对不对？说错了，你跟她说一声对不起，但这个都是我们要练习、要学的功课。当然了，跟自己的妈妈你闹别扭你吵架，过一会儿就大家又和睦起来了。但是跟婆婆可能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也要学，就是让她知道我也是你的一个女儿，我如果做得一些不好的地方你也可以说我，那她就会很开心，她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媳妇儿很贴心呢、啊、对不对？
嗯，是的。
嗯，不要保持距离，你如果是一直跟他保持距离的话，你们的关系就没办法建立起来了。
嗯，对对对，我就是也是想突破，但是其实内心是想突破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跨出这一步。
嗯
嗯，
一点点学，一点点学，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
好，谢谢周师母的鼓励。
嗯，我们为你们祷告好吗？
好的。
嗯，有任何进展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也让我们能够参与在当中，好吧？
好，好的。
嗯，好好，那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了哈。
好。
黑暗里独自忍受痛苦，世界的雾让我没退路，我选择孤独，你用爱呵护，你选择我，不要我退出。光明的灯照亮了前路，每滴雨水滋润了泥土，我开始醒了，我不会认输，你是我们永远的知足。哦，爱是永恒的国度，你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爱给我们力量。黑暗里独自忍受痛苦，世界的雾让我没退路，我选择孤独，你用爱呵护，你选择我，不要我退出。光明的灯照亮了前路，每滴雨水滋润了泥土，我开始醒了，我不会认输，是我们永远的知足。哦，爱是永恒的国度，你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力量。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这个园地呢，我们也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很感恩宋山老师可以在这个栏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守望。那今天我们听了两位姐妹的热线电话，这两位姊妹都需要我们为他们代祷，是吗？
是的，
好。那现在呢，希望听众朋友你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那就把时间交给宋山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亲自看顾我们每个人，家庭里面的生活，都有不同的光景，求你亲自去纪念。
嗯，
特别纪念苗姊妹。苗姊妹她因为离婚的关系都有很大的一个伤口，求天父你的爱亲自医治这个伤口，让姊妹能够接纳过往一段的婚姻的失败，求你的圣灵也教导她以后能够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从错误里面能够得到教训，好好的反省自己。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知道神你是会接纳我们的，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接纳自己，靠着你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不再继续徘徊在这个痛苦之中，求你亲自带领苗姊妹走出来。因为婚姻的失败，也让苗姊妹对于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没有信心。求天父你保守苗姊妹她的心，能够有智慧做判断，清楚地看到现在的情况。前夫他的坏习惯，不会带给孩子的成长有祝福。求你让姊妹可以有智慧的，成为孩子的保护，也能够保护自己，做一个合适的判断。
是的，
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也有智慧去做一个好的妈妈的角色，能够活在当下，陪伴孩子健康的成长。
是的，
当姊妹能够活出耶稣生命的样式的时候，也能够给孩子建立积极乐观的态度，可以健康的成长。求天父你使用姊妹祝福这个家庭，祝福这个孩子。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杨姊妹。杨姊妹她透过这个电话的热线也看到她其实有一颗谦卑的心，除了原本看到婆婆的不顺眼，但是后来也能够发现自己的缺陷，也为她感恩。求天父你帮助她，靠着你她的生命可以变得成熟，能够用你的爱建立婆婆的生命。求天父你保守这一段婆媳的关系。姊妹可能性格上面有点内向，以至于话比较少，求你帮助她一点点的改变，特别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她能够跟婆婆去沟通，你可以除去姊妹心中的恐惧，而是用温柔忍耐的说话来代替，去提醒还有劝勉她的婆婆，同时表达姊妹心里面的想法。可以学习在其中流露真挚的爱，跟婆婆建立更深厚的关系。求天父你接着姊妹她的生命，让婆婆正确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求天父你赐下恩典祝福这个家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可能我的态度也比较那个强硬，然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就从去年我那会儿彻底崩溃了，我感觉那几天有一段时间嘛，就感觉我老公说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老是出去啊。直到那天晚上看到他手机上发的那些东西，他不承认嘛。然后我说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这样骗我。我说，你要想选择的话，我可以跟你离婚，我不跟你唠，我不跟你那个。然后他说不想离婚，然后他说没有什么，只是聊聊。然后就这样一直拖拖。太多借口是难快乐多久。等到那天晚上11点多他也出去了，然后就说 说那个女的说喝点酒叫叫他出去看看而已，没有别的。后来他说啊不联系了，他说好好过。然后后来我不是查又怀孕了吗？
是。
然后他在我保胎住院的时候，他们俩在一起了。
我陪你哭，谁能用眼泪换来幸福？
然后他又说不联系，然后错了，然后叫我再在一起嘛。但是我根本没有无法相信，因为他们断断续续的还在联系。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很不理智的行为吧，我上车里看那个行车记录记录了，然后他也发火了，对。还是胡思乱想啊，怀疑他，然后还是查他，我背着他查他那个通话记录，车里放了定位仪，只要车一走我就知道他去干嘛了，这些他都不知道。现在我熬到累了睡着了，然后等不管几点，三点钟四点钟，然后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是你们结婚多久了？
七年吧。
有孩子吗？
有的，六岁。
结婚七年，孩子六岁，这一次的怀孕是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对对对，第二个。
你刚开始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你讲的第一句话我很欣赏，因为你说你自己的性格是蛮强硬的。
因为可能是小孩一生下来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老公他起不到作用，然后他也不可能说就体贴你啊，帮一下，即使小孩生病啊什么的也全是我一个人。生完以后我估计我本来就有点抑郁的那种，很老是会发脾气，但是也没当一回事嘛。也慢慢那脾气就越来越那个不好。
好，我跟你一起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你是基督徒是吗？
对，一开始没有小孩的时候我经常去，后来等到生了小孩以后就很少去了。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的？
2006年啊，7年。
所以信主也有7、8年了对吧？
对对对。然后后来有了小孩就感觉哎，其实用我妈话说都是借口，说有的小孩就没有时间。
对对对
对, 对，就是我心里有数，这都是借口。
好，另外我再问一下，你的丈夫信主吗？
他不信。
所以你嫁给他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丈夫是不信对吧？
对对对，但是他知道这个好。
好的，杨姊妹，当我们的信仰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乱七八糟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在婚姻方面你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你找了个不信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但是呢已经进入婚姻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好好的来建立我们的婚姻。你的丈夫你刚才说了，他虽然他不信，但是他也蛮支持你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不要盲目的一发现他在外面有女人你就心死定下来要跟他离婚，我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要去观察他被外面的女人吸引他的原因在哪里。我常常说有两种方式，通常一个男人在外面有女人的时候，如果对方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女人，他是因为被对方的美貌吸引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外表呢不能长久的去吸引一个人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男人在外面有女人，对方各方面都不如你，无论他的样貌，无论他的气质，各方面都不如你的时候，你的丈夫还被他吸引的话，那你就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去反省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的丈夫找到了一个可以跟他对话的人。
我没有精神去打理自己啊，然后
对吧，
然后精力根本用不上。
对，其实呢我要跟你说，我们不是在结婚之前的时候跟男朋友见面的时候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属于自己的，作为丈夫也是一样。尤其是当我们女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呢，可能真的是累得不得了。如果你听我们的节目，我常常说孩子 让他九点钟就睡觉，九点到十一点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了，你跟丈夫的时间，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重新的建立关系。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摸索去学习的。
嗯，
我这样讲你能够理解吗？
对，我能够理解。
我不用再逃避，我不用再难过，在这世上我并不孤单。
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的角色是帮助你的丈夫。当你发现你的丈夫在外面有别人吸引他的时候，你要用温柔智慧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是你的本分跟角色。
啊，我现在对他就是这几天，然后听那些讲道，然后祷告什么东西，我现在对他反正就是，我也听那个讲道，然后说认错悔改，然后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道歉那个一封信嘛。哈，
非常好啊，
说了我很多的那些不好的，然后写了一个给他，然后他居然就简单的一句话给我，然后我感觉好像所有的错全是我的错一样。
不要紧，姊妹，我觉得你的丈夫需要你的鼓励来帮助他一点点的能够善于表达。婚姻不是要求对方改变，而是先从自己改变开始。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当你先从你自己去改变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会改变你的丈夫。杨姐妹呀，我真的是第一要鼓励你的是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灵命要长进，当你灵命长进的时候呢，你就愿意去帮助你的丈夫。你的角色是帮助丈夫，你能够温柔体贴去爱他，去照顾他，不要期待他有任何的回报，你做好你应该做的，神他不亏待你。
我相信你的应许，
依靠你的恩典，
我甘愿谦卑说服。
听完杨姊妹的这个电话心声呢，啊，我们真的是要为她守望跟祷告了。因为杨姊妹她首先看到自己的问题，她自己愿意去改变，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求神祝福杨姊妹，也因着她的改变的缘故，他们的婚姻跟家庭能够再一次的和谐，能够再一次的荣耀神。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很高兴有松山老师的参与。那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如果你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别忘了空中辅导愿意陪伴你，愿意帮助你的。那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拜拜。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